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谈论今生的抉择。
人类种植麦子已经有数千年，他们还要继续种植麦子，而且有麦穗儿长出来。地上有结种子的菜蔬是各从其类的，每种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小小密码，让它能够繁殖自己的种类来，这的确是妙趣横生的。
简单说，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境况是由于过去的选择所导致的结果。我们今天做的抉择决定明天的道路，这已经不是新的观念。事实上，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谈论到，人类的自由选择权是在起初就已经设立的。当时三位一体的神不仅创造了人的选择权，也同时创造了被造之物。好，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逐节查考《创世纪》第一章，欢迎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一块查考他的真理，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他话语里的奥秘。今天呢，我们先温习上一回的内容，然后进入今天的经文。上次我们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开始查考，这里记载神在第三日的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这里说到青草和菜蔬和结果子的树木都是各从其类的。人类种植麦子已经有数千年，他们还要继续种植麦子，而且呢，仍然有麦穗儿长出来。地上有结种子的菜蔬是各从其类的，每种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小小密码，让它能够繁殖出自己的种类来。这的确是妙趣横生的。神又创造了能够按照自己的种类生长的种子。神精心设计的种子有不同的自我繁殖方法，真叫人是深深的感到着迷。例如，神给松果的小种子设计了一只小翅膀，当松果干了，它就爆开，种子随意落下，飘到离母松树相当远的地方，落在地面，就长成一棵新的松树。还有一些属于爆炸类的种子，它的豆荚干了就会爆开，种子射出来。另外一些种子的尾部呢，有个小钩，能够粘着走过的人或者动物，然后呢，就能够自我繁殖了。还有些种子呢，会产生一种快干胶，它粘住你之后呢，它的胶完全干掉了，然后呢就掉落在地上又繁殖了。有些种子呢长出一把小小的降落伞，风把种子带起来，飘到哪儿呢就落在那儿，然后埋在地里开始生长了。种子被设计的能够自我繁殖，确实叫人着迷。神的创造确实见证了他那充满非凡创意的天分。诗篇第十九篇里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雨，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神透过草，透过蔬菜，透过花朵，透过树木，透过他的创造物，在向你说话。当你认真的看看不同生命形体的时候，就会感受到神创造的天分是何等的令人赞叹不已。创世纪第一章的11到14节里说，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谷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光体 meor 这个字是复数，而单数的光在希伯来文是 or。 meor 这个意思呢，是指储存光的器皿。神说，让天上有储光的器皿，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我们的时间是由太阳和月亮来计算。一般认为地球绕着太阳公转一周需要360天，就是一年。可是不知怎的，环绕太阳的地球轨道曾经改变过。现在的一年是365天09小时56分9又4秒。究竟是什么导致这个变化呢？我们确实不知道。在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在他写的那本《碰撞中的世界》这本书中，由于金星进入了太阳系，所以呢，导致地球环绕太阳的轨道改变了。我不知道，很有可能。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论据。我们说的年，是根据地球环绕太阳的公转所需要的时间来计算的。至于月份，是根据月亮在它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一个完整的周期来计算。这一切的运转为的是做记号，定节令，日子。所以这些事都是很有意思的。假如有一个再次创造的过程，那么它的意思应该是指在第四日。实际上，神并不是在第四日创造出太阳和月亮的，但他却允许他们在目前的位置上与地球保持关联。神在第四日又从地上除去那一层笼罩大地的雾，让你能够看到太阳和月亮，就是看见那个储存光的器皿，也就是光体。如果太阳不是在第一节那里就安置在那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地球不在它的轴心上自转而形成晚上和早晨，而且呢，太阳是到了第四日才被创造的，那怎么会在头三日就有晚上和早晨呢？所以这似乎是间隔论呢，有了可信度，因为间隔论认为天和地是在第一节的时候就被造的，这是关于再次创造的记录。这时候云雾被移除了，太阳和月亮露脸了，人们根据太阳和月亮计算年日和月份，而成为时间的指示器。创世纪第一章的16节说，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小的就是那个储存光的器皿。我们知道月亮本身不发光，这跟圣经并不抵触。月亮被称为储存光的器皿 meor， 也可以说它像一面镜子。第15到23节，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 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这是第五日，神创造了各类生命形体的动物。首先是水中的生命形体，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水中的生命形体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生意盎然，被设计出来的形体和种类是那样的繁多。神并没有限制于单一的设计，很明显的，神喜欢多样化，所以呢，他不会让两片雪花相同。同样的，人的长相也可能有相似的，但是每个人总有不同的地方，因为神喜欢多样化。例如啊，疯狂的小甲虫，它飞行的模式呢，叫人难以琢磨。还有啊，苍蝇享有忽略翼的这种设计，它能在天空自由翱翔，甚至它能够倒着飞。神的智慧是何等的高深莫测，他所创造的这些生命形体中，充分的展现他充满创意的伟大天分。我们谈到现在有基本的生命形体了，就是在第三日创造里的植物生命形体，在创造的第五日，我们看到更多复杂的生命形体。当然，植物形体就必须要有根，每一只小小的根都是一个化学实验室，它能够从泥土中吸收必需的化学物来供给这株特别的植物，它能够分辨出不同的化学物，并且知道该从土壤里吸取哪一些化学物来供给这株特别的植物的需要。而它是透过吸取土壤中的水分和其他的一切来养活自己的。哇，这真是不可思议，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甚至有更复杂的生命形体，它们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它们也不长根，也不栽种在土地上，它们呢，却是会移动的。神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生命周期，整个的过程是那样的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在水里，处处是生机勃勃，神又创造了许许多多不同品种的各类的鸟在空中，又赋予了它们许多的本领。我经常对夏威夷一种小鸟会感到着迷，它们飞到阿留申群岛一带去交配，夏天呢，它们离开夏威夷飞到极远的阿拉斯加，在那里求偶交配，它们呢在那儿筑巢下蛋，孵出幼鸟，然后呢冬天来到了，它们就不想在阿拉斯加过冬了啊，这个谁能够责怪他们呢？太冷了。于是呢，他们就起飞，迢迢千里，没有行李箱啊，也没有什么后备汽油罐，没有指南针或者什么导航设备，一只小鸟竟然能够准确的抵达夏威夷。有时候他们途中会遇到大风暴，每小时100里、200里的风速，可能把他们吹离了路线，可是呢，他们还是能够找回正确的路径。你说，哎呀，那是因为他们记得飞行路线吗？ 那他们是怎么判断呢？有人认为呢，是地球上一定有某类的装置能够调教磁场的，我不知道。但是真的，他们不是跟着固定的路径啊，这个理论要被驳倒的，因为他的父母鸟决定离开，要回忆那个夏威夷之前呢，他们的幼鸟还没有能力飞得那么远呢，所以是父母鸟把他们的幼鸟留在阿拉斯加，自己先飞回夏威夷。但是这看来好像还不要紧啊，问题是几个星期后，这些幼鸟竟然又起飞了，而且呢是准确的飞回夏威夷。虽然幼鸟从来都没有到过那儿，但是神赐给了他这种本领，那就是小鸟的小脑袋瓜，它不像大型电脑，而是一个微型的系统。哇，神真是有智慧呀，能够看到我所侍奉的神给予自然界的设计处处都在证明他的智慧，这是何等令我兴奋。我真高兴能够侍奉他，我真高兴我能够认识他，这么一位荣耀的神是那么的有智慧，这一切被造的生命形体啊。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21节和23到27节，我们跳过两节经文啊。第21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神也造了在家里蓄养的动物啊。23到27节，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又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于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现在我们看到了神至高无比的创造大功，他创造了很多生命形体，现在他要让人来管理这些生命形体。所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圣经的第一节就指出神是三位一体的。起初神的这个神字在希伯来文是伊罗辛，伊罗辛是一个众数词，在其他地方，在旧约里它是被翻译成众数的神。以利在希伯来文中就是神啊，这是单数的。在希伯来文中有一个双重时态二，而在希伯来以利呢是神的双重时态，但伊洛辛是众数时态的神。那么当三位一体的神出现在第一节经文中，起初神，这个神就是伊洛辛，不是以利。所以呢是伊罗星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是指圣灵。然后第三节，神说，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你就有了神的话语。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同样呢，起初道与神同在，而且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现在神说，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在向谁说话呢？ 神是根据他自己的旨意进行创造。而在这三位一体神性的神面前，以我们软弱和有限的头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神在他三位一体的本质里说，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就这样，神按着他三位一体的本质创造人类。因此神是至高的三位一体，而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至低的三位一体。至高的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至低的三位一体则是身体、魂和灵。通常我们是说灵、魂、体。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至高主宰的特性是他的自我决定权、他的旨意、他的选择能力，以及决定他自己的命运或他自己的意识。而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是被造成为具有自我决定权的人。因此呢，我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神创造了我，赐给我选择的能力，我有自我决定的能力，可以选择要什么，我有那种能力，那种资格。我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是一个有自我决定权的人。所以现在神已经赐给我选择的能力，又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他必须提供选择，给我有备选之物，让我可以选择呀。然后呢，他要尊重我所做的选择。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思考，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又赐给人什么能力呢？请别错过下一次的节目了。
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比方查考到创世纪的前几章经文，要记住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为了让我们得益处，而不是为作者或是传讲的人得荣耀啊。我深信查克老师同意这个看法，因为他把自己所领受的亮光传给我们，是为造就和鼓励基督的肢体。所以目前我们所查考的系列是非常重要，因为是围绕万物的起源这个话题，而且更确切的说，是要根据圣经来证明神是万物的创造主。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做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看神六日创造，第七日安息的创造故事。要是您想知道全能的创造主为什么要安息，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查考老师要为您解答，而且继续的查考创世纪第二章。好，现在请查考老师做节目总结。
由于人们随心所欲的生活，似乎不再有明天了，所以呢，危险的时刻临近了。我们一直遭到这样的警告，因为我们即将进入没有明天的日子。我们看到时钟的发条要停止了，不用再说了，耶稣快再来了。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下次节目中我们将要继续研读查考创世纪的第一章中的宝贵信息，请您到时候留意准时收听。再见。
欢迎登入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